小品店要开始啦，赶快坐好。
我的爆米花呢？
爆米花。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所要观看的电影是《听说》。
Hear me。
这是一部2009年上映的台湾电影，是由导演郑芬芬所指导，然后是由阳光男孩彭于晏，
他好帅，
还有陈意涵跟陈妍希两位美丽的女孩子所主演的，
他们好美哦。
这部电影呢，也结合了2009年在台北办的听障奥运的题材。电影呢是在2009年的8月28号上映，而且入围了2009年的金马奖，然后陈妍希也入围了09年金马奖的最佳新人奖，她在剧中是扮演一个听障人士，而且这部电影还获得日本大阪亚洲电影节的最受欢迎电影人气大奖。
这部电影听说是一部结构完整而且轻松自然的爱情喜剧。那它的剧情呢，其实是这样的。泱泱呢，是一位跑步摇摇晃晃像水鸟的开朗女孩，为了完成姐姐小鹏参加听障奥运的梦想，能够放心无后顾之忧的专心练习，泱泱于是一肩扛起了沉重的家计，并且呢总在游泳池旁边为小鹏加油打气。男主角呢，他的名字叫做天阔，他是负责外送便当来给那些听障队员的游泳选手们。于是呢，泱泱深深地吸引了这个外送便当的大男孩天阔的目光，他看见泱泱和小鹏用手语对话，就主动上前用手语攀谈，对泱泱留下深刻的印象。
于是呢，为了制造见面的机会，天阔就常常到体育馆前面卖便当，而且每次都会特别留一个便当给泱泱。他后来也知道泱泱的经济比较拮据，常常会饿到没有钱吃饭，他就开始替泱泱制作爱心便当。
好贴心哦。
食料不但比一般的便当更丰富，而且他不跟泱泱收取任何一毛钱，泱泱非常的感动，但还是每次都很细心的画下爱心便当的内容，并且标上不同的价钱，他坚持以后手头宽裕的时候再一起还给天阔。
所以呢，透过送便当的这个过程呢，天阔对泱泱和小鹏的生活有越来越多的了解，也被泱泱全心照顾小鹏的手足之情给触动了。有一天呢，天阔终于鼓起了勇气，利用泱泱在百货公司中庭广场做街头艺人的机会，表白自己的心意，两个人对彼此的好感呢，就急速加温。却因为一次去夜市吃饭，付账时沟通上的误会，发生了无声的口角，加上当天晚上小鹏独自待在家里，结果楼上失火而使得睡着了小鹏，因为他是听障的关系，他没有办法发出声音来呼救，最后呢喉咙呛伤送医住院，造成小鹏失去参加听障奥运的资格。泱泱非常的自责内疚，没有照顾好小鹏，最后决定断绝与天阔的联络。
但是天阔仍然想尽办法想要挽回他跟泱泱的感情，他不但送泱泱玻璃水鸟的存钱筒，甚至把自己扮成一棵树在泱泱的家门口等他。但是泱泱却不领情，而姐姐小鹏因为被取消了听奥的参赛资格，而有一次喝酒晚归，就让泱泱更加的愧疚。但是小鹏向泱泱表明说，他不应该再依附小鹏的梦想，应该要有自己的人生，找寻属于自己的梦想。于是姐妹俩经过一场激烈的手语沟通后，相拥而泣。
最后呢，泱泱悄悄地在天阔家的烧腊店留下还清的便当钱，天阔也询问父母能否接受他与失聪的人交往。在父母接受之下呢，天阔决定再次向泱泱表白心意。于是呢，有次天阔在游泳池背对着听不见的泱泱自言自语表明心意，并想要邀请他来家里开的烧腊店打工。隔日天阔带着泱泱见父母， 父母俩也用事先准备好的纸板写上字据与泱泱沟通，正询问泱泱是否有愿意嫁给天阔的意愿的时候，结果泱泱突然开口说出我愿意三个字。没想到这时候这三个人完全吓傻了，才晓得泱泱并不是听障，而泱泱当初也误以为天阔听不见，于是两个人呢就在这个电影当中谈了一段听不见的恋爱。
真是非常可爱的一段美丽的错误。
没错，
这部电影很有特色的地方就是三个男女主角在电影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手语沟通，并没有对话。
在电影当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一场戏，就是泱泱与小鹏在房间里面吵架的桥段。那场戏呢一句台词也没有，但却充满了戏剧的张力，流畅的手语以及真诚流露的感情，让两位演员真的是表演的十分到位。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当没有台词没有对白的时候，所有观众的目光以及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这两个人的肢体语言以及表情，还有任何的手势，都会让这样子的一个电影凸显出它的一个特色来。而电影当中也描写了一般人如何看待听障朋友的一个态度，所以呢电影中有一个桥段，就是泱泱为了谢谢天阔帮他做了爱心便当，泱泱决定请天阔吃晚餐。两个人吃完准备要离开的时候，泱泱倒出一整天赚来的铜板，一块钱一块钱数着，正要准备付账的时候，因为有其他客人在门口等待，那旁边的老板跟天阔就有点尴尬。为了不浪费时间呢，天阔很豪迈的拿出一大张的钞票给老板找钱。这个看似非常贴心的举动呢，却激怒了泱泱。天阔呢就辩解说他怕影响到老板做生意赚钱，泱泱却回了他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说你嫌我一块钱一块钱算得很慢，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钱是我等了一整天才赚到的，他们等一下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个桥段呢，就让我们可以想到，我们常常用自以为是的同情心，在帮身心障碍朋友想办法的时候，却忽略了设身处地的替他们着想。想帮助人却没有同理心的话，这所谓的同情才是真正伤害身心障碍者最深的利刃。天阔的盲点呢，也就是我们一般人的盲点啦。
其实不止身心障碍的朋友，每一个人都有被聆听跟被明白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需要被聆听和被明白，特别是被我们身边亲近的人。所以相对的，我们如果能够成为好的聆听者，以满足别人的需要，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耶稣所说的向自我死去，就是至少暂时放弃自己的观点，这样子做需要把你的看法暂时的摆在一边，使你能够踏入另一个世界，去看另一个人所看的，去感受另一个人所感受的。这种聆听呢，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受到尊敬和尊重。所以啊，敏锐聆听的仁慈真的是能够医治痛苦伤口的触摸。
亲爱的朋友，所以我们鼓励你踏出我们自己的世界，进入到他人的世界，感受别人最深的感受，然后给予一个适当的回应。在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如果你有任何的心得感想，或者是需要我们为你带导的地方事项，欢迎你写信到 xiaoping2010@ktwr.net，
我们会非常用心的聆听你的感受的哦。